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慢慢的明白。所以那个阶段，我们两个信了主以后，就几乎就没有断过聚会。即使到外面旅游，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只要遇到周日，我们一定在当地找一个教会去参加崇拜，就想明白神的话。那么这句经文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在读的过程当中，越往后读越就明白的越多。刚开始读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物，好像跟我根本没关系。这些讲的都是别人身上的一些事儿。但是后来越读越发现，圣经里面好多人物啊，我在他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好像自己就是他。那翻开圣经，我们看到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所以好多人一开始读的第一卷书可能就是创世纪，我也是。我记得在读到创世纪的这几节经文，就创世纪的4章3到5节，我读到这儿，我很不理解。我说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神就偏偏喜欢一个人而不喜欢另一个人？那这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创世纪的4章35节3到5节，起。
有一日，
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该隐和亚伯是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生下的头两个孩子，儿子亚伯是第一个出生的，从母胎里面 出生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里边神说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而看上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神为什么看不上这个该隐和他的供物呢？我当时在想，那么该隐是种地的，那么亚伯呢是放羊的，所以该隐到神跟前是拿了些农作物，那么亚伯呢到神跟前就可以拿上这个羊。所以我当时想，是不是神跟我一样也是爱吃肉，所以就不喜欢该隐？但是又一想也不对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在这个造万物的时候，他造了这个蔬菜瓜果一切的作物以后，一句话说神看着是好的，他也喜欢。那神后来又造了动物，包括这些牲畜，也说神看着是好的。所以无论是农作物还是这个牲畜羊，神都喜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神看不上这个该隐？我倒是真的不明白。但是后来呢，随着读圣经越来越多，对神的心意知道的也越来越多，找到了答案。其实这个答案也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节经文当中。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一节经文，我们来分享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的题目就是神看重的。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一颗敬畏你的心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把闲暇的时间分别出来去读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节经文是神对撒母耳说的。那撒母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撒母耳是一个士师，是以色列的士师。那士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士师呢，就是替神来治理以色列百姓，去管理以色列百姓，相当于今天的国家的一个君王。他不仅是士师，而且也是一位先知。那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先知就是替神说话，为神说话。同时他还是一位祭司。祭司啊，就是代表人向神献祭认罪，就当人有了罪以后，那么 透过这个祭司在神面前来献祭认罪。反过来，祭司还有一个责任，那就是代表神宣告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撒母耳既是士师，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在撒母耳记的上，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一节说，我这丢了个字，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但是经上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儿子呀很不争气，他做什么呢？是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取望政治，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百姓。所以这个百姓一看撒母耳老了，这俩儿子又不成器，那看到周围列国的这些百姓，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王管理，所以看到眼馋，就要求这个撒母耳也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管理他。那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七节就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弟兄姊妹，以色列是不是真的没有王？有，谁啊？神，神就是他们的王。但是百姓呢，不想让神做他们的王，他们想找一个人来管理他们。那神，百姓要，神也答应，但是神让撒母耳跟这些百姓把丑话说在前面，说告诉这些百姓，他们要的这个王将来会如何的去辖制他们。说这个王为了管理这些百姓，一定会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那么这些管理系统的消费，那由老百姓买单。所以为了维持这一系统，这个百姓手里面最好的田地王会拿走。除此之外，用今天的话说，这些百姓还要不断的向这个王交什么？交税。说当时有一个叫扫罗的，这个扫罗呢，经上说他是健壮俊美，人高马大，百姓呢看上去都喜欢。那神呢就把这个扫罗就赐给他们来做他们的王。这个王是百姓要的，也是神给的，但是神给他们这个王是要这个王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百姓。但是扫罗呢，神把他立了起来以后，他做什么？他根本不听神的话，不跟从神，不按照神的意思去治理。所以神最后决定要废掉扫罗，要把扫罗废掉，另立一个新王。那么在撒母耳记的十六章一节就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到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那里，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因为扫罗呢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呢就开始厌弃，讨厌这个扫罗，要废。但是呢， 这个撒母耳为这个事儿常常的很悲伤，很忧伤。那有一天神说，你不要为他悲伤了，你要悲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你去，你从这个在这个里面盛满了膏油，你去一个地方叫到伯利恒。伯利恒那儿有一个人叫耶西，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个人要做王，所以让他去。耶西有几个儿子呢？一共八个。耶西有八个儿子。那神已经在这八个儿子当中选定了一个人要做王，代替扫罗。那撒母耳就听神的话，受神的差遣，就到了伯利恒。然后呢，到了伯利恒就献祭，献完祭把耶西和他的儿子都叫过来吃祭肉。那其实这个过程，神要把这个做王的这个儿子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十六章的六节就说，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这个以利亚是耶西的一个儿子。撒母耳心想，哎呦，这个儿子看上去不错，可能长得挺好的，啊，人也高高大大的，说这个儿子一定是。但是不料神否定了他的想法。所以在十六章第七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神看重内心。我们刚才说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那但是耶西去的时候呢，他只带了七个儿子去见这个撒母耳。那最小的儿子大卫还在外面放羊。那可能是在耶西的眼里面，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讲，都轮不着这个小儿子大卫，所以他就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儿子带过去。其实就连撒母耳也一样，他第一眼看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人应该是。所以这都是人的标准，人是透过外貌去确定。但是当这七个儿子一个一个的经过撒母耳的面前的时候，神说都不是。这个时候耶西大概才想起来，我哎呀，还有一个儿子在外面放羊呢，说赶快打发人把这个儿子叫过来。叫过来以后，神说我拣选的就是他。所以作为一个父亲，原本不看好的这个儿子反而是神拣选的，神拣选的是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啊，无论从这个耶西还是撒母耳，他们注重的都是外表，通过外表去判断谁像，把人的外貌当做一个标准。但是神不是。那刚才我们在这经文当中十六章第七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我们慢慢的在思想。起，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
人
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不仅耶西看外貌，撒母耳看外貌，其实神说人人都看外貌，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当第一次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一见面首先看什么？
外貌，
看外貌。所以我们人都这样，但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我们人呀很有限，特别对于刚刚接触的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知道他里面到底是想什么的。所以我们只能是透过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了解，最后可能我们基本上能够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常常有这个看走眼的时候，有吧？一定有。所以人看人看不透，人看着看不透看什么呢？那就看外貌嘛。 又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才是这个人的最真实的面目，人的真实面目不在外面，而在他里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看不透，但是神最清楚，神能够看到我们人看不到的东西，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啊！现在你看我这儿讲到，大家在下面听到，就我们心里面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所以神他不会 以外貌取人来判断人。在历代之上的28:9，大卫就是节选这个王大卫，最后他有的一个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呢最后接替他做王。那么他对这个儿子所罗门说，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我们刚一开始提到那个该隐，就是那个亚当的第一个儿子，神不是不喜欢他和他的祭物吗？那么神之所以不喜欢看不中这个该隐和他的祭物，其实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这个该隐的心思意念不对，他的心思不对，他的动机有问题。在箴言书的15:8，这是神说的话，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那就是该隐，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个恶人。为什么呢？他里面是恶的，虽然在神面前做了很多，做这个做那个，奉献这个奉献那个，但是神不喜欢，神是恨恶的。反而正直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神是喜悦的。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神没有不知道的。就是每天喊主啊主啊的人，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神都知道，没有人可以骗得了神。在约翰福音的2:23-24，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起，
当
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巴不得更多人信主来教会。按道理，那么多人信了耶稣，信了他，他应该高兴啊。那怎么就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呢？不接受他们呢？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他不会把自己交给他们，他也不会接受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想，这些人非常的可怜，以为信了，但是最后实际上跟耶稣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如果是信了一辈子跟神没关系，我们这一辈子就是白信的。在马太福音的7:21-23，经常读经的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话非常严厉。那么什么人喊主啊主啊？那不信的人不会喊主啊主啊，那么只有信的人，那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不仅信，而且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传道，可以赶鬼，可以行神迹奇事。
在人看来，这些人很有恩赐，信得很好，还能做这么多的事，一定得救了。那我们可能会这样判断，那其实我们看到都是表面的，他的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容易被这个外表的东西所迷惑。我们经常跟人交往的时候，交往交往，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个人在每天在利用我呢，说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因为他的外表装得很像。但是主耶稣是神，他不会被表面这些东西迷惑，他知道这些人的心，知道他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动机。所以说主啊，主啊，主耶稣不认识这些人，表面上很敬虔，服侍神也很火热，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他们的信是真的。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还会二次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到天上，你可能会非常的惊讶，你会发现我们当时认为不该来的来了，认为该来的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他得救了，结果是神不接受，以为这个人很差没得救，但是神拣选了，神看我们的心。所以很多人心里一辈子，主说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与主没关系，白信了。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是不是这样？
是的。
真的，人的心啊，真是诡诈到比身上的一切的东西都诡诈。你说那个伊甸园里面那条蛇够坏了吧？但是我们心可能比那个蛇还坏，真的坏到极处。
里面很多骗
子。是。谁能识透呢？
前段时间就被那个教会朋友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也是在教会认识的，然后是个国际大骗子。
是，像你，我们就要擦亮眼睛。所以在人心诡诈，没有人能够识透，但是神呢，神可以。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主耶稣告诉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是犹大，卖主的犹大。我们想一想，这些门徒啊，跟耶稣跟了三年之久。那么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不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跟上师父学习啊，白天一块学，晚上各回各家。他们当时是吃住行，白天晚上都在一起。那这十二个门徒朝夕相处，每天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按道理他们应该了解这个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都看走眼了，没有一个人看清楚。他们看走眼了，但是主耶稣知道犹大将来会出卖他，会把他卖掉。可能听到这儿有弟兄姊妹在想，那既然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你为什么还拣选他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分享。如果你想急着去了解，你赶快读圣经啊，赶快读，早点读，读早点明白。
出土的犹大福音，
那
对吧？
奇奇怪怪很多啊，我们要分辨，在真理上扎根，就不会被那些迷惑。所以主耶稣是知道人的心的，他不用看外貌就可以知道谁是忠心的，谁是不忠心的。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扫罗，就是圣经撒母耳说在另立新王，把这个扫罗这个王废掉。那么扫罗是神为以色列立的第一个王，那为什么神把这个扫罗废掉，另外立大卫做王呢？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知道谁对神是忠心的，谁是合神心意的人。 在《使徒行传》的13:22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和我行义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弟兄姊妹注意，这里面又为他做见证，谁为这个大卫做见证呢？是神，神为大卫做见证，证明大卫的心是对的，是忠心的。那么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我这句话没打出来，好像，是罗马书的8:16，罗马书的8:16，我读一下，大家听，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能够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谁证明呢？一个是我们的心，一个是神。我们自己的心，它是最真实的。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如果心出了问题，动机不对，无论我们向神做什么，做多少，无论我们外表多敬虔，表现的多忠心，都没用，没有任何意义，神不接受，不纪念，主也不会将他自己交给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们分享第二方面，我们当如何怎么做？很简单，两个字，敬畏就够了，简单吧？但做起来难不难呢？敬畏。
No battery, please charge.
敬畏就够了。他在那抖呢，我把他毙了，他在抖了。
我以为是翻译。
神看我们的心，就是看我们对他是不是忠心。那是不是忠心呢？决定于我们对神是不是敬畏。我们强调神看重我们的心，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误解，那神看重我们的心，是不是就神就不在乎我们的外表了？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刚才这节经文里面再次提到，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这儿我们译成了不要看。那么在2010年这个和合本重新修订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做了调整，怎么调整的呢？不要只看，不要只看他的外貌，这个更贴近神的意思。那不要只看，那就是不是完全不看，还是要看的。所以神看重内心，不是说他不看外表。比如说我们昨天问村里面提了个建议，比如说我们的着装，那今天很多的教会呢，这个着装不重视。其实神是有要求的，我们在可以找到这样的经文。那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的2:9，我们一起来读，其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装饰。保罗在这个信里面特别这样去提，他是有背景的。就当时啊，那个教会里面这些姊妹受这个世俗的影响呢，在穿着上不合体统，所以保罗特别提出来。那其实不仅仅是姊妹，弟兄也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再看这个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的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大家注意，无论做什么，那无论做什么，那当然包括我们的穿着打扮。所以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打扮，我们这个外形也要荣耀神。 那今天的教会呢，其实越来越世俗化。不少的弟兄姊妹光强调了为神多做工，却忽略了对神的这个敬虔的态度，包括在这个穿着上就放低了要求，甚至没有要求。但是有的教会很好，我记得我们教会是2019年才成立的，在五月份呢就开始执堂，从五月份执堂一直到9月22号，那个九月份的第三个主日崇拜，这几中间的几个月呢，我和乔姊妹走了很多很多的教会，在走过的所有的华人教会当中，都是随随便便，没有任何要求。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去了一个韩国的教会，我们那天去得早，那么我们在停车场，我们就坐在车里面去观察。结果我们观察这教会的所有的弟兄都是穿的西装，打的领带，那个皮鞋是擦的真是很亮。那姊妹们呢也是穿的非常的正，哎，我们当时真是很感恩，对我们的震动非常的大，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在华人教会当中呢，我们进去崇拜发现有的还穿着拖鞋，我们今天是特殊，我们这是光着脚丫，是怜悯。但是在教堂里面，有的穿着拖鞋，有的弟兄呢穿的这个两公斤背心，有的姊妹呢穿的那个吊带就是超短裙。这我们你去的教会多，你会发现的。但是这样那教会可能没有要求，大家都这样一定是教会没有要求，所以我们已经放松了我们对神的这个敬虔的态度。我们参加崇拜其实是干什么？朝见神的面，是见神的面。星期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我们要去见神。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方方面面要跟我们的身份合拍。我们敬畏神，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言语行为包括穿着就不应该随随便便，应该合乎我们的身份。那穿什么样的服装才合适呢？教会里面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呢？真的还没有。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着装也在变化。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变，有几个方面我们是要把握。那下面是五个方面，我们穿着要朴实，要整洁，要端庄，要得体，要适宜，这几个方面是我们要把握的。所以我希望咱们的教会啊，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从穿着上也能够体现出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的心。我们现在人少，将来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就是后面那些弟兄姊妹的榜样。弟兄姊妹，以前可能没有注意，所以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我没要求，是我的责任。我记得我在国内有，就是刚信主，没几天，因为我在国内，你知道我这个光头嘛，他这个冬天比较怕冷，所以我叫了去教会里面，还是戴那个帽子，没有摘。有一天是，但是我也不喜欢。所以在下面突然听到上面牧师就说有的弟兄有的弟兄啊戴上帽子这个很不合适。我知道在说我一看只有我一个人，我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因为自己不懂。
真的，但是我去过那种外国人，那些女都戴那种宽边帽，穿那个裙子很好看。
女士又很特殊，可能
对。然后犹太人
很庄重，
犹太教也戴那种，
对，他那是对，那犹太人不一样，
因为他不能露脸。
对，
不是吧？那个布不是一样露脸。
那我完了再分享为什么会那样。所以好多的疑问。
露脸的，它是那个一点点布。
对，我们再以后再分享这些疑问。 所以
带的是鸭舌嘛，对不对？
对，他
鸭舌嘛，
是以色列是这这顶着一个小小板一样啊，那种。
那个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
所以当时那个牧师一见，我就是赶快把他摘下来，因为我不懂嘛，也没有读多少神的话，所以今天那前面我们教会没有要求，所以这个责任是在我不在你们，我没有引导，所以咱们也不要看别的教会啊，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要求，我们不看他们，我们只管做好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好好的敬畏神，让神满意。但是也想请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清楚，教会这样去做不是用这个着装来辖制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要让这个衣服呀这些穿着来辖制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反过来，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那我们在方方面面一定是非常的注意，不会那么随便。弟兄姊妹，神看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应当对神是忠心的，有敬畏之心。外表的敬虔不一定是真敬虔，但对神真正的忠心和敬畏一定会在我们的外表流露出来。所以在箴言书的4:23，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果效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心里生性的一辈子，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由谁决定的呢？由我们的心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受我们的心影响的。保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说求神保守我们，这个保守是保护、把守、约束，看紧了。这儿神说你要保守你心，不是神保守，不是别人保守，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心保护好、管好了，就管好我们自己的心，不要出问题。所以神看重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如果是我们这一辈子真正把自己这个心管好了、看好了，我们就得胜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见他的面。